起来祷告。
天父，在你面前感恩，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能力。主，我们凭自己眼见，靠着自己，我们就无法站立得住，我们没有办法有盼望。是因为信的缘故，因为坚定信心的缘故，来到你面前有盼望，是仰望那个天上成就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也凭着信心来跟随你，让我们跟随你的路上，我们可以一直的坚定的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这个第四课哈，我这个没有换成这个四，然后在这课的里面呢就进入一个在士师记的当中，也在整本圣经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段的内容。那这段内容呢叫做什么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底波拉现象啊。我会讲很多的现象，士师现象啊，哥林多现象啊，底波拉现象。那为什么要讲底波拉现象呢？因为在这课的里面呢出现了两位，实际上不止底波拉，还有一个叫做雅意的。这两位的姊妹呢，在上帝整个救恩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很特别的出现，在很特别的时代出现，那产生一些的作用。那这个是这个姊妹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在和上帝的一般的教导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因为上帝教导是男人做头的做这个带领的，姊妹呢是做被带领的是这么一个设置的这么一个次序。但是呢为什么会出现底波拉，也出现了雅意这样一个情况呢？那是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的问题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表象。一个呢，整个时代的灵性是非常软弱的。那时代灵性的软弱呢，还有另外一个软弱，就这个时代的弟兄非常的软弱。那通常这是一个怎么说，很反合的一种的现象。当一个时代我说以色列人当这个时代非常软弱的时候，是因为弟兄软弱，所以造成了时代的软弱。换句话说，是带领的人造成了被带领整个群体的软弱，产生了整个时代的软弱。那这个情况在教会的层面也是不能在个人的层面，在教会的层面，当一个时代当中的教会非常的软弱，是这个时代当中的弟兄的软弱所产生的。当一个教会的灵性非常软弱，是这个教会的带领的牧师他所产生的这个软弱。那这个软弱呢，也是反映出来整个那个时代，或者说教会那个群体的 leader group 带领的那个团队整体的这种的软弱。那那个团队呢是弟兄。那在这样一个软弱的情况下面，上帝的施工仍然向前推的时候，上帝会用姊妹的。那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正常中这个过程这个状态当中上帝做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原则的下面呢我们来看底波拉和雅意他们在这里面的现象，上帝如何使用他们。那使用他们以后，他们自己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就被使用的底波拉和雅意，他们自己在一个什么状态的里面？那从这个角度呢，你看清楚以后，你就会理解圣经所说的教导的丈夫是头，弟兄做头，那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是在这个原则的上面，然后有一些的特别的状况出来以后产生这些的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去讲的。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雅意或者说底波拉和雅意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呢，我们在这里面学习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原则呢，我一定要讲上帝用底波拉用雅意，他学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有一个我们很流行的词特别是这个香港的这个背景的 啊，它流行词叫生命影响生命哈。那生命影响生命是对的，这个是对的。那这个生命影响生命呢，是见证式的，用它好的一种的灵命的状态呢，去影响别人。那这只是生命建立当中的一个部分。那生命建立还有很重要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真理。那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这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那不停地在真理里面被教导，在真理里面被塑造，然后有生命的见证作为辅助，那这样的生命会健康的成长。但如果没有真理，只有一个生命的见证，那这样的影响呢，那就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不够全面，甚至呢无法真正达到影响目的的那种所谓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生命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无法去复制另外一和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复制保罗，没有办法复制约翰，我们也没办法复制啊，比如说这个近代的啊马丁路德啊，无法复制斯布珍，我们无法复制他们。那只能去透过他们的影响，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建立的那种的典范，向那个方向去走啊，是效法基督啊，这么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单单透过所谓的生命影响生命，想要建立一个生命，我跟大家说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办法复制。那是真理见证这两样，用神迹奇事，用见证来印证神的道，然后在神的道的里面建立，那这是一个配合的问题。所以我再回头讲底波拉和亚裔，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哪个层面呢？是在生命见证的这个层面，并不是在一个所谓的教会的带领。教会带领的层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教导，一个是见证的。所以他们在教导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功能的，他们只有见证的这个层面。那设立的弟兄呢，这两个层面都要有。那我特别讲过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教导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个是教会的带领的，一个是忠心 faithful， 一个是有能力去教导别人。那这两样都是需要在这个带领的当中的啊，那个基本所具备的功能。所以我把这个两个姐妹的情况呢，我把它 settle down 在这个根基上面，在这个根基上面以后，我们再去学，我们再去了解。那我想，那这样我们会比较准确的来把握圣经把底波拉的这个事件记在这个里面，它要诠释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啊？这个是这里面的一些的要点啊，我先做一些的强调。好，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叫以户哈，有弟兄纠正我了，我叫做以物，那个是错的哈啊，谢谢哈，我这个。在我们加拿大这一点非常好啊，经常可以很准确的读圣经啊，然后对圣经的理解呢，大家这个思考的比较深入啊，这个很好，对我也很有帮助哈啊。叫以户死后呢，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循环又来了，看为恶的事。然后呢，第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以下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这个地方。那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是一个循环，或者说呢，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死循环。因为当他们经历神的能力恩典，但是没有真正信从神的道他的律法的时候，他就又走回原来的路啊，这是一个死循环啊。我就想讲到这个十个大麻风的有一个回来感谢神，他是真正能够信他了，其他的医了病就回去再走世界的路，得了病再回来医治，医完了以后又回去走世界的路啊，就神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啊，但是他从来不曾开头，走了尽头又回头啊，这是一个死循环。那这个情况呢，在以色列当中又来了。然后第三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这个里面呢，他有铁车900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军力，那无法战胜的铁车900辆是不得了。 那这个层面在哪个层面呢？在人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层面，那你是必输无疑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在属灵的道路上得胜，那个是不可能的任务。你必须是靠着神才能够胜过那一类的挑战。那这个根基是信心，不是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所以呢，他们当然不能胜过，他们是靠肉体的，不是信靠神的啊，这一个层面。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那这位底波拉啊，介绍她了啊，拉比多的妻。那她是哪个支派的人呢？我在圣经查了一下，好像没太清楚，她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不太清楚她是哪个支派啊？以法莲山地那这么一个当时呢就做士师了。那她住在呢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听判断。那这个是这一位底波拉女士师她当时的情况，以色列人都到他那里听判断。换句话说呢，以色列当中那些的男人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到一个地步呢，大家要到这个女士师面前听她的判断。那这个情况，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上帝给底波拉呢有判断的能力，因为上帝兴起他必定会赐给他能力啊。那我再次说哈，底波拉现象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的啊。我去大陆去培训，经常见到许多的底波拉。那很多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上帝也用他啊。我在想过，我去湖北那一位底波拉是那个地区的这个教会兴起的老姊妹，她就有这个分辨力。那灵恩来了，在武汉，她带一群同工去了以后，一看在里面又按手又击倒，她一看就带领所有的同工出来，她说我们不能在这里面，我们要离开。然后呢，我去湖北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说呢，我就知道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对，所以如果一讲为什么我讲不出来，但是我知道那个不对。那这个就是底波拉现象。那我给他讲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不对，哦，他明白，哦，是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是在国内非常普遍，当男人不行的时候，上帝兴起姊妹，那给他们相当敏感的判断力对错，但是在教导上面他们的功能呢仍然是跟不上的哈，这是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到底波拉面前来判断对错，这个不对那个对，那个不对那个对啊，这个是可以的，好，听判断。然后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埃的那烟是吧，我要跟大家纠正一下汉字，亚比挪烟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希伯勒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顿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好，那这位底波拉呢，就把那个巴拉叫来，就把他巴拉过来了，这个比较软弱的这个人哈，这个弟兄。那为什么叫他来？叫他来也有上帝的心意，就是说那个男的那个弟兄，尽管他很软弱，但是上帝呢仍然还是推他做头。那尽管他很软弱，那个真正属神的姐妹仍然把这个软弱的弟兄推来做头。那这个是底波拉非常合神心意的这个地方。他在那个里面，大家都听他的判断，他当时的情况他是最好的，但是他不做头，他把巴拉叫过来让他去做头。这个是敬虔的姐妹，所以他在上帝的这种的给他的恩典，给他的能力，给他带领，给他这个原则的当中，他把握的是非常好的。这是底波拉，所以这个是要效法的。我再回头讲那个湖北的那个姐妹，为什么我说她是底波拉？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个姐妹啊，你带这个教会这个体系几十年，有很好的发展，但是你需要兴起弟兄做带领。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一定要兴起弟兄做带领。没有一点的私心，没有一点她个人对她所谓成就了什么，她要去做什么带领，一点都没有。我非常感动的，那个老姐妹我非常感动，那个就是一个底波拉的一个形象啊，非常好的。那这是一个底波拉的情况，在国内啊，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也都会看得到啊。但是能够把握这个尺度的 是不简单的，需要这个姊妹在上帝面前跟神的关系的那个亲密度啊，对神心意的那种的感受的准确度所产生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很美的哈，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就叫巴拉去，他跟巴拉说得很清楚，你带兵去打仗，10000人就可以了，是吧？不用太多。然后呢，上帝会把那个将军西西拉最厉害的，把他叫过来，然后上帝让你打败他。到底简单不简单？很简单，是不是？那我们去不去？啊？去不去？不一定会去的，是吧？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信心？啊，我们是不是那个巴拉那种生命的状态？巴拉过来以后还不能巴拉过去，就是这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到底行不行？那巴拉是怎么个反应呢？第10节，第9节，第8节，对不起，第8节。你看我这个我都巴拉糊涂了哈。第8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是个什么情况？那谁跟巴拉去会让这个打仗必定得胜？是谁啊？是耶和华嘛，对不对啊？他的这个答案应当是不是耶和华若与我去我就去，好像摩西说，你若不与我同去，那你就不要带领我进入这个迦南地。那这个是应当有的答案。但是这个巴拉呢，和底波拉和这个姐妹说，你若不和我同去，我就不去。啊，这实在是比较软弱哈。这一个表现是这么个表现。好，那这样的话呢，第9节，底波拉说呢，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呢，你在所行的事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上帝感动底波拉叫了巴拉来，实际上上帝还是要把这个带领的这个荣耀的事情呢交给巴拉，交给弟兄的。但是弟兄实在是太软弱到一个地步呢，那巴拉说呢，只好我去了。但是你得不着上帝要给你的荣耀的，这上帝是本来要给你的。所以当弟兄软弱下来以后呢，真的是啥都没有啊！我特别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哈，你一定要做头的，你必须要做头。那上帝要把这个荣耀给你的啊，不单是给你责任，这个责任里面有上帝本来要给你做弟兄的荣耀的，那你要做，你要把它做起来啊。那你不做，那只好巴拉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就产生在这个他们这个互动的里面。然后呢，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他就只好去了。第10节，巴拉就召聚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去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那这是整个的这个发兵的这个背景整个背景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当时的情况，也是现代很多教会的情况。那大陆的情况也比较多，北美洲呢好像少一些吧，但是这个情况也逐渐会出现。这个是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我也必须要回头讲，真正是底波拉的也不容易的。他真正被上帝兴起来好像底波拉一样，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是所有的冲上去做带领的他都是被上帝兴起的底波拉，那个也不一定。所以自己要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如此被上帝兴起的，那这是一个这个角度。到第11节，那11节插了一句话进来，摩西岳父和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那这个是呢后面雅意的一个铺垫。那雅意呢就是这个西柏的妻子。那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雅意的。雅意是西柏的妻子，西柏是谁呢？他是叫希尼人，基尼人。基尼人是谁呢？是摩西的岳父，他们那一代人。如果你看过这个出埃及记，那摩西后来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的岳父来找他，那摩西有邀请他们说，你跟我们一起来蒙恩吧，蒙耶和华的恩典。所以呢这一基尼人这一批人呢和 犹太人来说算是一个有一个亲戚的关系，有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那他们跟以色列人走，他们会蒙福的。那也在整个路程过程的当中，以色列人的征战所得着的所有上帝的这个福分呢，他们都有份的。然后现在这个状态呢，他们却离开了本来住的地方，就接近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迦南王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那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事情？到后面还讲呢，他们还和这个西西拉呢，这个关系也不错，是交好。那这个里面有大概我所看见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情况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基尼人呢都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以色列情况一塌糊涂的。那这个情况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哈，比如说我们信耶稣信主的，如果我们自己信徒的情况一塌糊涂，可能连慕道友都不愿意接触我们，是吧？你自己信得乱七八糟，那你们这些人信我都不愿意去接触。在这个情况我见过不少啊，在国内的有些来的他家人不喜欢接触这个信仰，都是一去教会一看那里边就成功神学的心灵鸡汤的，然后搞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他懒得去接近，因为不像样嘛，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他们自己会取舍，他们做自己的取舍，他们终归还不是属于耶和华的选民，所以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哈。这是基尼人的情况。好，铺垫了一下，十二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啊。所以这个是情况。那因为底波拉去了，所以巴拉也开始愿意去打仗啊。所以有的时候也还是必要的啊，这个底波拉带领巴拉一下啊，带一下还是必要的。好，15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一切全车辆全军溃乱啊。所以底波拉去不去实际上对这个事情并没有本质上的影响，重要的是耶和华去了啊，这个是核心。然后在巴拉面前被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西西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那10000军队对于西西拉单单铁车就900辆的军队来说呢，实际上是以小胜多的。那只要耶和华在，这个事情就必定得胜啊，这个要点是在这里。 OK，那打败以后，17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底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那这个就是基尼人的西百家的这个情况，他们离开以后呢，就和这个夏所王耶宾就和好，他们是彼此的朋友。这个情况也不少见啊，也不少见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18节，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那这一段的故事哈，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那西西拉为什么进来？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啊，彼此很好的关系。那他逃到那里，那这是一个对的方向。然后呢，为什么只跑到雅意的帐篷呢？那这个不知道哈，有几种说法，所以有可能呢，他刚好碰到雅意，因为雅意在门口嘛，也有可能呢，说着他还是跑到一个心比较软的一个人的地方啊，一般姊妹嘛，对他来说会照顾他比较安全，这种说法这个都不确定哈。然后总之跑到那里去了。被将他遮盖，然后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那这个是把他藏起来了。 西西拉约对亚裔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看来这个西西拉对这个亚裔是非常信任的，到一个地步呢，是相信他会被他藏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进入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这个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进纽拉河，他曾经藏了两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探子，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个情况呢，和那个情况有相似的地方。因为看到结果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情况相似，为什么出这种结果，你会知道。那为什么？好，他这样说了以后呢，21节，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的鬓边打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那这一节的经文，实际上你看起来实际上挺血腥的啊。这个那帐篷橛子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帐篷那个橛子，钉那个橛子要够粗啊，够大，那才行，才能把帐篷钉住啊。然后他把那个橛子从人的这个太阳穴一边钉到另外一边，这个够血腥的，这个够血腥的。这是一个角度。另外，这个雅裔出手很重啊，是吧？这个出手是够重的。那这一个妻子，一个姊妹啊，这个和拉合就不一样了。拉合只是尝一下，然后说没有啊，走了，把他们打发，他已经逃了。好了，拉合没事。这个雅裔可做一件大事啊。然后他打的是谁？是那个王的将军呢、啊？是西西拉王的那个将那个叶边王的将军叫西西拉，是一个大将军呢、啊，是非常这个勇猛的一个将军呢、啊。啊，那个时候将军和现在的将军不一样哈、啊，现在将军很多是肚子喝得大大的，坐在这个观战室里面跟人家指挥哈、没什么能力。那时候将军是冲出去自己在铁车上打仗的。每个将军本身自己的本事都非常厉害的啊，跟过去古代那种将军什么赵云之类的差不多的，上去帮帮帮可以调死很多人的，那种非常厉害的人的。然后雅裔用帐篷的橛子就从太阳穴把它钉进去，哇，我都自己替他担心，这到底是几锤子能够钉进去呢？那如果那第一锤子不够力的话，他岂不就醒了吗？哇、哦、好可怕。那这个里面呢，我想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亚裔的勇敢，另外一个层面呢是耶和华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否则的话呢，单单从这个两个人的效力来说，这种事情比较难发生啊。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在讲这一户啊，去用刀把那个王这个肚子刺进去，那如果没有耶和华同在，那个事情未必能够实现的，那这是一个要点要看。还有另外一个，我就回头要强调，就是亚裔的选择。虽然她的丈夫可能看不惯以色列人，虽然她丈夫觉得耶宾王这些势力比较强，因为以色列人不行了，势衰了，然后人也很糟糕，跟他们混没什么前途了，耶宾王比较强大，跟他在一起能够比较得到保护，那这是一般人的取舍，按照今生的好处做取舍。那西柏可能是在这个层面做选择，但是亚裔的选择完全不是这回事。那亚裔为什么这么选择？他是看见耶和华的好处，这个是一个要点啊。我说这两个姊妹底波拉和亚裔是在士师记当中出现的非常特别的两个姊妹，他们看见耶和华的好处，不会按照自己先生的选择去做相应的事情。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很多的姐妹呢很重要，特别是很多姐妹先生还没有信主的，那你呢要守住耶和华的好处，你深信耶和华的好处，那不要跟着先生走，因为他那个走的方向离开耶和华的好处，对你们全家，对先生本身自己都是没有益处的。 那你怎么守住？只要是耶和华的好处，我就一定要守住。就算这么大的难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的，亚裔面对这个西西拉，他也要守住啊。所以这两样，一个是底波拉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另外是亚裔在家庭里面做选择的，很有意思哈。所以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哈，你看这两个这个姐妹是不是表达现在教会的两种的情况，一个是教会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家庭的情况，都在这个里面。他选择啊，总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得好处啊，耶和华成就了这个事情。好了，22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裔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的病中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他就把它做完了。好，23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啊。这是一场战争，后来还有很多的战争，他们一路得胜，直到将他灭绝，总算是把迦南王这个事情灭绝了。那这是一个事件，底波拉、巴拉、亚裔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就写在这个里面，成为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和参考。我们怎么看？那后面第五章呢，是底波拉和巴拉的歌，他们写的诗歌。那写的这个诗歌呢，是颂赞耶和华神的这个诗歌。那这个诗歌也蛮好的，我们可以读一下。一共31节哈。这个诗歌呢，它写是叫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作歌，很有意思啊。底波拉从来没有自己作歌哈，底波拉出战的时候叫巴拉在前面，然后底波拉作歌的时候，他说和巴拉一起作歌。如果你看希伯来书11章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没有提到底波拉，提到了巴拉。那底波拉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意义。他在上帝面前是不是蒙恩呢？是大大蒙恩的一位姊妹。但在整个的上帝的整个教会在选民的心意的当中，他在自己的本位上面做他当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底波拉非常宝贵的那一个生命的状态啊，他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是他和巴拉一起作歌，说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是吧？这个歌先颂赞的是谁啊？军长是谁啊？巴拉。这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诗歌的里面。然后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所以先把这个事情的本质讲到军长的带领，百姓，耶和华。底波拉没有讲自己的啊，一开始他没有讲自己，没有先底波拉怎么样，是后来再讲底波拉的。一开始先讲到上帝所带领的原则是什么啊，这个是底波拉。然后第三节，君王要听啊，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第四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从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那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呢对我们也很重要啊，这个信心的诗歌哈，我自己也经常面对这个信心的挑战，我都需要回来好好的读信心的诗歌。我自己会软弱，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自己信心会软弱，经常会的哈。那求神坚固这个信心，相信是不是上帝好像他所说的一样，耶和华在遍地行走，他震动山地的啊，这一个信心。然后在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裔的日子，那山家是前面那个士师，是这个以户前面那个士师啊，后面的士师，又在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又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所以虽然耶和华的能力那么强，但是呢到后来整个以色列是软弱的，官长什么都不能干啊， 那直到呢，上帝兴起底波拉，整个的带领的团队软弱，兴起的底波拉，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啊，这个是才回到底波拉，他讲这个事情的一个次序，就如果弟兄够强，如果他一直可以很好的带领，不需要让姊妹这样子出来做这样的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带领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不行，那上帝就兴起姊妹了，是这样。然后我倾心向以色列的首领，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啊，仍然还是以色列的首领啊，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啊，这个是所有的人啊，包括姊妹。十一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诉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啊。那这是一段的叙述。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唱歌，亚比挪言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啊。两个放在一起，底波拉兴起，然后让巴拉奋兴。十三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啊，这是诗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便雅悯的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各个宗派哈，哦，这我都不讲，太多宗派哈。十六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那这个是对以色列民众的激励，是底波拉和巴拉对以色列民众的激励。那这个激励放羊的是谁呢？是百姓，应该兴起的那些的弟兄要出来打仗的。好，后面我就不读了，太多的经文。后来鼓励啊，十八节，希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好，这个我不讲。二十节哈，蛮有意思的哈。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句诗歌。底波拉和巴拉，那个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一个姊妹和弟兄。他们说呢，有星从天上的轨道上征战哈，我就特别说哈，他们很多这个国内的，他说这个这个基督教啊，他这个什么不知道什么地球太阳什么，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的东西是非常奇妙的。三千多年前他就说星宿在轨道上就开始做事情啊，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现代的人所能够明白的。好，这我就不多讲哈。二十四节，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那雅意得的福气是什么福气？是从耶和华来的福气啊，所以他守住耶和华那个福气的那个坚守，一定要得耶和华的祝福啊，这是这位姊妹的非常特别的地方。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啊，这个是雅意。那这个是二十五节呢，是实际上是雅意用计啊，用计谋这个杀了这个西西拉啊，是用计谋的。那讲的这个次序哈啊，并不是说这先给他吃给他喝，然后让他睡了以后一看，哎，要不要把他杀了算了，不是这样。从这个诗歌的里面你就知道哈，他刚开始就是这么计划的，雅意本来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做成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底波拉和巴拉的诗歌对雅意的这么一个肯定。那后面二十八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呢看起来是有一点凄凉的，有一点凄凉的。那为什么叫凄凉呢？这西西拉的母亲，西西拉的母亲呢，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那这个是母亲对儿子回归的一个盼望，那这个是很凄凉的。结果他的儿子已经被人家打穿了头颅啊，然后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 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掠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那这个是他妈妈心里面的猜想。那从一个角度，这个母亲呢对儿子是爱的，这个母性是有。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对他儿子的作为实际上是没有分辨力的。他知道他儿子过去是去抢财的，我知道儿子出去是抢女子去了，是抢人家的东西，是掠人家的东西的。那这个是这个做母亲的，所以他一旦没有分辨力，他对孩子那种的爱心实际上得不出来好的结果。他一旦对孩子带领的方向是错的，他就要面对那个悲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无论他多伤心多想念，这个也没有用了。你知道他是错的嘛？你按照错的事情判断他，他行在那种可怕的这个行为的里面，你还当做好事，还盼望他能够好，这个是不能。所以他把这一段加进来是对应雅意的，他不是为了专门写西西拉的母亲，是对应雅意。雅意为什么是在众妇人当中他是蒙福的？那西西拉的母亲按照一般世人看他是蒙福的，因为他是大将军的母亲嘛，对吧？我特别和现在的很多这个做母亲的讲，你很想让你孩子成为精英，是不是？或者成为这个富豪，或者成为世界的名人啊。我说富豪有可能是变成了肥骆驼，对吧？世界的名人可能会变成特别骄傲的人，是抵挡福音的。那你的盼望好，然后对他的推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不是好呢？那你要把它后面画一个问号吧。那如果不好，你带着那个盼望去推动他，那你想达到你做母亲的那种心里面美好的愿望，那怎么可能呢？对吧？所以雅意西西拉雅意和西西拉的母亲形成了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的里面看见所以三个两个姊妹一个女人的情况或者这里面有三个女人一个女人是底波拉，一个女人是雅意，一个女人是西西拉的母亲。在四到五章的里面，那他们三位在信仰里面的状态，在福分当中的状态，在错误的道路当中所得出来的一个悲剧的状态，这三样的状态是都写在这两章的里面所以四章五章比较重点是写给姊妹的在士师记的里面。那弟兄呢也在这里面要得到提醒我们不能软弱，你要刚强啊，这个是弟兄要做头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过后边的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上帝兴起的士师通常是男性，为何此次兴起女士师底波拉？因为在这些士师的当中十位士师加上这个以利和这个撒母耳是十二位，那为什么会兴起一个姊妹，十一个是弟兄？因为呢弟兄软弱，这个没用，所以上帝就兴起姊妹来做带领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原因不是说这个弟兄也行姊妹也行，男女都可以顶半边天，不是这个含义在这个点上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因为从这个比例和圣经的原则来看不是那个意思的所以如果解底波拉解成了那样，所以就可以让姊妹按立牧师做主任牧师做，这个就不对了，这个方向是错，这不是 这段圣经的意思 OK。那这原则我们要清楚。第二，巴拉被底波拉召唤去带兵打仗，为何害怕一定要底波拉同去所以他没有信心嘛。那底波拉说是耶和华与你去嘛，那耶和华与你去你就不要害怕嘛，那为什么一定要叫他？他没有信心，软弱和没有信心不敢去打仗，这个都是一个彼此的相关的事情是吧？所以作为弟兄的怎么体现你的软弱呢？你的没有信心呢？真正面对属灵的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敢动的，你也不敢起来，不敢去面对这个属灵的这个这场的这个征战，不敢在属灵当中做带领， 不敢在家里面做属灵的头，这一切的不敢，那到最后你就无法去征战了啊。所以这个是弟兄的问题啊，一定要在神面前那个信心，相信神的同在，本着信心向前走啊，做带领啊，这个是这个要点。第三，底波拉是征战的真正带领者，为何一直把巴拉万的名字一同提起来？说这个是底波拉这一位敬虔的姊妹，她非常知道自己的本位在哪里，她很清楚她怎么去把握这个尺度啊，她把握得非常好的，她该做的都做了，上帝给她所有的恩典她全部都用出去，她没有，并没有保留，并没有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她按照上帝的心意把这个次序摆得很清楚。这个是底波拉啊，真正属神的这位敬虔的姊妹，她所做的事情啊，底波拉做的是非常美的啊，这样一个情况。OK， 我前面讲过了哈。好，西西拉攻击的是以色列人，为何基尼人雅亿将他击杀？他们是朋友吗？为什么雅亿会把他杀掉？所以雅亿这一位妇人啊，他的先生和这个以色列离开以色列人。和这个迦南王和他们耶宾和他们交好啊，他是按照大概今生的这个情况来看怎么样对他有利啊，那个民是弱的，这个是强的，跟他有好处。但是呢，雅亿看见的是从耶和华来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宝贝，所以他不从这个眼见看，他从属灵的眼光看。那这样哈，你会想到谁哈？你有没有想到罗德和他的妻子？那罗德他的妻子呢，离开这个索多玛的时候，他对妻子回头变成严重。那为什么会回头呢？他很想念在索多玛的他的财产，他的家产啊。所以罗德妻子也是一种的现象，当然他没有把他的全家都拉回去，他自己是啊变成严重，但是有这个危险的啊。所以大家呢一方面要做雅亿这样的妻子，另外呢，不要做罗德的妻子，这个对姐妹这两样都需要警醒的。那因为有的时候，姐妹她对今生的事情，如果对钱财各方面看得过重，她信心不够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这个先生属灵跟随的一个拖后腿的，这情况会出现的。那这个时候，姐妹要特别的要学习雅意啊，要小心啊，不要做罗德的妻子。那做弟兄的，你自己也要警醒啊，自己不要成为西柏，为了钱财，为了好处啊，不是为了属灵的好处啊，也不要被拖了后腿以后，你属灵路也不走，那跟妻子被他拖了走，一路往后拖。所以我在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我经常说哈，经常是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父母跟着儿女走啊，我跟 Pastor Greg 讲，父母跟着儿女走，丈夫跟着妻子走。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在属灵的带领上完全是倒置的，应该是丈夫妻子跟着丈夫走，儿女跟着父母走，这是属灵的带领，属灵的方向。但是全部反过来倒置，那个倒置那一个带领所出来的结果，那在属灵上应该说是经常到软弱的一个地步的，那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做头的是弟兄，你一定要正确的带领这个家，在属灵上你怎么去坚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状况啊。因为我跟 Pastor Guy 聊很多我们这个中国背景，他有时候他不了解，我跟他讲啊，为什么那样，让他 understanding 啊，怎么去服侍。OK，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要了解的。好，第五，底波拉做了以色列的母，带领他们得胜，对姊妹的侍奉有何提示啊？所以上帝可以很大的使用姊妹，可以的。姊妹可以被上帝兴起做很重要的服事啊！我在国内，我说江天教会很多的底波拉的，包括下面有个叫杨新飞的，他已经去世了。那他大概也是差不多就是底波拉这个情况，兴起很多的。但是呢，在这个尺度的把握上面，那姊妹对巴拉的这个事情的尺度的把握，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怎么样在神面前啊，在自己的本位上按照神的心意去，那这个是要紧的啊。第六。基尼人雅亿杀了将军西西拉，为何被称为妇女中有福的人？得耶和华的福分，得属灵的福分，那个永恒的救恩的福分，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分啊！所以这个是雅亿他 他真正能够得着的，也包括我刚才讲到拉合，拉合得着的也是这个。那拉合为什么？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必定会取这块地，所以他就顺着耶和华走，不顺着这个本地的那些人走。所以这个是一个转变。好，我们来看这个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兴起姊妹在先是上帝的主权，兴起姊妹在先是弟兄的什么软弱，是弟兄的软弱啊，我们一定要自省哈，我们要刚强起来啊，靠得住刚强，不是争强好胜哈，是在上帝这个正确的次序的里面，我们当做的我们要去做。但如果现在你的弟兄是软弱的，那姊妹你还是要刚强的，你底波拉继续要做下去的啊，亚裔继续要做下去，直到上帝让你的弟兄刚强起来，然后你才把这个巴拉放在前面。 OK， 所以这是个次序的问题哈，大家去把握这个事情。第二，弟兄因为职分而做带领，弟兄因为软弱而被带领。他有带领的职分的，但如果他很软弱，他就是被带领。我就讲了湖北的那一串的弟兄都是被那个底波拉那个姊妹带领的，他软弱嘛，他不够刚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也不应该是个长期的情况啊，这个情况是在这里面。第三，姊妹因为神赐的能力实际带领，神赐给姊妹能力的，很多姊妹是很有能力的啊，很优秀的哈，姊妹因神设的次序顺服带领啊，他一个是施行，他真正去做这个带领的事，但是呢他又在次序当中去顺服，那这个平衡点底波拉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啊，把握这个平衡点啊，要在主面前敬虔一定是可以的啊，否则就比较难啊，这个比较难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保护敬虔人会得着上帝的祝福，那这个是讲的雅意，保护敬虔人会彰显上帝的公义。那雅意做的事情不是做错的，他不是单单一个所谓的这个功利性的选择，因为耶和华祝福我，所以我就把这个西西拉杀了，我杀人去得到这个上帝对他的这个祝福，不是的。西西拉本来就是恶的，本来就是要被上帝灭掉的，所以他并不是在这个个人的功利的这个状态做的取舍，也在上帝的公义的这个层面做一个取舍啊，这个是雅意的情况。好，第五，姊妹得到神的使用，得着果效，姊妹顺服神的次序，得着荣耀啊，会有果效，神用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果效，但是如果在次序上顺服，那是真正得到那个荣耀的啊，那个底波拉的荣耀会得着啊，在神面前看为好看为美的啊。第六，上帝设立姊妹有美好的顺服，上帝设立姊妹有独特的侍奉啊，他们有独特的侍奉的，上帝会设立他，会做一些独特的事情，在上帝旨意的里面。OK， 好，那这个是在士师记第四课里面，应该是我这个后面我写的都不对哈，如果你那个标题哈，应该是第四课，然后四到第五章啊，第三章也不对哈。所以刚才这个我妈妈说我错了两个地方，我还说错了一个地方哈，是错了两个地方哈。这个第四课，然后是第四到第五章啊，这是这个标题我就没有改过来。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在你的圣言的当中，你早就写下了我们在地上会遇到的情况，你早就在你的实际的你的手的工作的当中展现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你也真是设立了底波拉，设立了雅意，也在妇女当中，在姊妹当中显出来，他们怎么样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心意被你使用，要按着你的心意能够在自己的本位上面来顺服你，来服侍你。 愿意天父你把这个美好的底波拉和亚裔的生命放在每一个姊妹的心中，也愿意天父也借着这个事情也要提醒所有的弟兄也能够在你面前刚强起来，能够真正在你面前做带领的，能够真正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成为刚强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